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各教学替申请资格，废除学科合格旅行制。澳洲由网上购物次数税增，支出额却减少。六月份澳洲失业率降至3.5%低位，商家因轻轨施工而唔生意受创，法庭判政府赔偿商家损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肯培拉消息，根据联邦政府宣布嘅最新高等教育改革措施之一。一环申请高等教学助学贷款的资格限制将被取消。联邦教育部长克莱尔7月19日在肯培拉发布的专家小组澳洲大学协议撰写的中期报告。报告建议联邦政府废除 50% 学科合格率的大学学贷申请资格规定。2020年前联民党政府决定取消一半以上科目不合格的大学生的学贷资格，并要求他们预先支付费用。专家小组说，该规定对来自贫困家庭和偏远地区的学生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专家小组建议增加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报告。这个星期三，克莱尔在临时报告发布后，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中表示，36%的澳洲劳动力拥有大学学历，而在接下来的25年中，这个数字需要增加。中期报告指出，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工作将需要大学学历。报告估计，到2050年需要大学学历的劳动力比例可能会跃升至 55%。 克莱尔在演讲中说，目前大约有90万名学生通过政府学贷资助上大学。专家小组估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跃升至180万。专家小组表示，大幅增加来自偏远地区的大学生、贫困学生、残疾学生和原住民学生的数量，才能为澳洲未来提供技能和经济所需的人才。政府已同意实施报告中建议的措施，令到偏远地区和主要城市外围地区的学生更容易进入大学。除了废除 50% 的合格率规定外，政府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的区域学习中心，扩大助学范围，以确保原住民学生获得入学机会。只要他们符合所申请课程的所有资格标准。政府还承诺将高等教育连续性担保再延长2年，为大学提供资金确定性，并改善大学治理，以确保学生安全和员工权利。综合消息，澳洲家庭网上购物持续增长，不过随着预算吃紧，消费者网上购物支出额亦在减少，并且在更加努力寻找便宜货。澳洲邮政 Australia Post 最新电子商务季度更新显示，尽管在线零售业在澳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不过已经出现疲软迹象。平均来讲，今年第二季度550万澳洲家庭每月至少进行一次网上购物，比去年增加 3.9%。 偏远地区网上交易尤其强劲，本季度在线购物量增长 4.2%， 其中不领地的交易量增长 9.3%，西澳增长 6.9%。 不过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支出却减少了。同去年相比，全国总体网上消费支出下降 3.1%， 平均一次交易规模下降了 6%， 降至105元。数据还表明，在线促销活动正在促进购物行为。财年末促销期间的订单数量比去年增长了 4.3%。 澳洲邮政包裹、邮政和电子商务服务执行总经理斯特尔说，澳洲人现在对花钱的地方和时间更加谨慎和挑剔。图前数据亦显示，消费者信心数据继续疲软，网上支出整体放缓的迹象已经出现。澳洲银行罗伊摩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星期二下跌 0.7%，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星期下跌。电子商务软件提供商 Shipit 六月数据显示，大宗物品在线销售出现的疲软最严重，同去年六月相比，家具订单下降 10%，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下降 48%。 综合消息，由于就业市场在利息上升和消费支出放缓的情况下仍保持稳定，澳洲六月的失业率下降了 0.1%， 以 3.5% 低位。澳洲统计局7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约有 3.26 万人找到工作，这一就业人数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全职就业人数增加了 39,300 人，但因兼职就业人数减少了 6,700 人，部分抵消了这一增长。统计局劳工统计主任贾维斯表示，就业人数增加了约33,000人，失业人数减少了11,000人，失业率继续保持在 3.5% 的低位。贾维斯说， 六月份就业人数的增长令到就业人口与人口的比率保持在 64.5% 的历史新高。这个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紧张。最近就业人数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2023年6月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率为 64.5%, 较2023年3月增加了 2.1%。他说现在的就业人数比疫情之前增加了超过100万人，而且就业人口的比例亦高得多。加息及通胀迫使家庭削减了可自由支配的消费，但仲未波及就业市场。这个表现在6月的工作时间增加了 0.3%。在所有州中，新州就业表现最佳。6月新州增 1.61 万个就业职位，失业率达到 2.9% 的历史新低。目前澳洲储备银行密切关注劳动力数据，寻找加息减缓经济活动的迹象。但6月强劲的就业增长和创纪录的低收益率或给储备银行带来进一步加息压力。雪梨消息，雪梨市中心商务区很多商家的生意曾因为轻轨施工而误而受到沉重打击，现今法庭裁判新州政府需要为此做出赔偿。大约300名商家和居民因为轻轨施工造成的不合理干扰而集体控告新州政府。7月19号，新州最高法庭法官卡亚纳裁决，两名主要原告成功证明轻轨施工的疑误对生意造成了严重不合理干扰。两名主要原告分别是位于佐治街的商包店 Hunter-Letter 和位于奥勒军团大道的一家泰国餐厅。 Hunter-Letter 负责人 Hunter 在法庭外说，政府不应该让人们的生活受到这么严重的冲击，虽然我们都为工程带来的干扰做了准备，但都没预料会有长达4年的时间无法做生意。他表示自己家的店铺生意至少要10年才能恢复，他已经背了很多债务。法官卡亚勒说，轻轨沿线企业所面临的干扰远远超出了项目宣布时计划或承诺的范围。新州交通部门很清楚重大延误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是可预见的，而这种风险变成了现实。参与集体诉讼的另一位小企业主前雪梨市议员维图卡斯，原本在轻轨沿线经营着一家咖啡店，但生意遭受重创后，他不得不结束做了18年的生意。两名主要原告应该获得赔偿金额将在10月的听证会上确定，但法官表示并非所有参加集体诉讼的原告都是同样的情况，因此案件的审理需要举行多次听证会。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